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月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将依据总统行政令对拥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三大国有电信公司启动摘牌程序，中国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在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投行今年1月届满5年之际，中国是否达到了通过这一国际金融组织重塑国际外援秩序和发言权的雄心？被迫撤离中国的澳大利亚前驻华记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治下，只有一个声音的中国，外媒记者的工作环境每况愈下。新年伊始，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将依据美国总统行政令，勒令三家中国国有通信行业巨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纽交所在一份声明中说，摘牌程序已经启动，这三家公司的股票将从1月7号至11号停止交易。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处罚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的做法表示抗议，称美方对中国军民融合政策的说法是恶意污蔑。美国之音为此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请他谈谈中国三大电信巨头被迫退市的深层原因，以及是否会带来股牌效应。李恒清你好。
哎，志远你好。
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发出一项行政令，要求禁止所有美国人和美国机构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目前已经有35家公司被列入这份清单，其中还包括石油公司中海油和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中国国有通信行业巨头从纽交所退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影响有多大呢？您的看法？
这回的这三家公司呢，一个是中国移动啊，刚刚您提到的，还有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三家呢是中国的国有的电信或者通信的这个大的国有企业。这回呢，这个美国呢通过这个政府令，通过这个白宫的政府令呢，他提到的是理由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实际上呢就是党产。第二一个呢就是军方的相关的企业，这是他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啊，刚刚您也提到了，除了他们以外，这三家以外，现在还有这个另外的32家企业呢已经列入这个在后续的这个清除的名单当中。这个名单呢就是会逐渐的扩大。现在呢真正的这个中国啊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些上市公司实际上呢是截止到12月3号这个是国会中美经济关系委员会的一个统计数字。到截止到12月3号啊，这个在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是217家，形成的市值呢是 2.2 万亿美元，非常的大。而且呢在过去啊这些年，应该说呢中国的概念股在美国呢是横冲直撞，然后受到了热捧。所以呢他们呢有很多的问题了在这个具体运作当中，因为呢这个里头呢牵扯到华尔街这些大佬们，因为他们为了收取服务费啊，确实呢无视美国投资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呢成为这个很多的中国概念股呢在美国呢上市的一个重要的推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美国呢前一段时间刚刚呢又通过了一个叫外国公司问责法，现在呢已经开始实施了。所以他现在呢应该这么说啊，是中国政府自己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到美国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把自己呢给堵死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说美国呢现在开始反击，那当然现在呢通过政府令呢进行了限制。 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呢，现在是剑拔弩张。应该说，这回呢是这三家公司呢是第一次呢，这个拿这个国有企业来开刀了。但是后续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那么，如果美国对中国公司关闭市场，那么其他西方世界的市场可能会跟进吗？
我想会。因为呢，这个美国呢关闭市场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中资公司啊，这个他们呢是不按照美国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法律来做事的。而现在呢，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就是因为刚才我讲到是概念股，另外呢和华尔街的大佬们呢他们一块媾和，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大行其道。但是呢这种做法呢伤害了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因为呢比如说财务造假呀，这屡见不鲜啊，所以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个呢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司的身上。所以关闭市场了以后呢，我相信后续西方的几大市场都会跟进，像伦敦啊，像东京啊，新加坡呀，这些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资本市场投资市场呢应该说都会跟进，都会效仿。除非中国公司呢彻底改变，如果中国公司不改变，那这个应该说这个世界不欢迎的。
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处罚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的这个做法呢表示抗议，称美方对中国军民融合政策的说法是恶意污蔑。中国外交部还表示将采取措施呢保护中国企业。那么对于所谓中国军民融合企业的这个性质，您的看法？
您都知道哈，中国呢是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全方位领导操控的一个国家，所以呢这个他所谓呢中国的军民融合，这个呢是执政党呢他通过一个政策，然后通过法令，然后呢来执行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哈，不管说是有没有这个军民融合，因为共产党呢这个系统呢是深入到了这个人民生活、公司运作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外交都深入了。所以呢，现在随时呢，他要是随时想变这些技术，民营的技术随时变成这个军用的，民营的资产随时征用给军用，那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发一个文就解决了。所以这一点呢，毫无疑问，这个外交部呢，不管怎么说你是恶意污蔑也好，还是什么，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无可争辩，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报道说，纽约股票交易所呢勒令三家中资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退市。其实对他们影响并不大，他们也都在香港挂牌上市。您了解的情况？
是这样，他们现在是这么讲哈，因为呢，现在中国呢，号称中国呢，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世界第二大，所以呢，如果要是说中国老百姓呢，都能够出来把他们的储蓄都拿出来，有十分之一，就完全可以弥补在西方世界融资的这个需求，就是投入到资本市场。但是呢，我们老说啊，中国有句老话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果要是这个中国的这些老百姓都把储蓄的十分之一都拿出来投资的话，那我想呢这内循环就没问题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所有的中国的这些国有公司呢就彻底解套了。但实际上呢不是像这样的，因为呢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中国的股市，你像上海的上证指数、上证股，然后呢这个深圳的这个股市，实际上都是割韭菜的地方。都是什么？都是做局的那些大佬们、那些权贵们，他们在那儿掠夺这些普通老百姓、普通股民的这个身家财产的地方。所以呢，从这些地方呢，他们不具有真正的这个融资的这种这么大规模融资的可能性。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到西方世界呢来融资。所以我想呢，他呢后续他肯定要去深圳，去香港。香港呢，这曾经的是亚洲最大的这个资本市场，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啊，现在又是抓捕异议人士啊，又是改变现在的香港的这个自由和法治的这个状况，这样的话呢，我想啊，在后续在香港融资实际上融的那些钱呢也都是大陆的钱，所以真正西方人啊会随着中国呢收紧对经济的管控， 应该说呢是越来越担心，越来越害怕。应该他们呢实际上呢是会更加紧密的关注，并且是收紧他们对中国的中资的投资。我想呢他们应该以后的中资投资的这个环境呢会越来越恶化。
那么美中关系呢在过去一年中呢变得更加的敌对了，但是美国政府换届在即，不管是谁上台，或者是拜登上台，或者是特朗普继续留任，那么1月20号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有什么变化吗？美中脱钩的这种趋势能扭转吗？
我想呢一时半会儿哈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1月20号以后新政府呢上来以后呢，这个首要的问题呢是要解决疫情的问题，要控制疫情。第二一步呢要恢复经济。所以抛出这个外交这部分跟这个中国的这一块的这个关系的这块呢还都放到其次。所以呢这是一个大的局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呢就是如果说1月20号确认是这个拜登入主白宫的话，他也不会改变，全面的改变川普总统呢对中共的这个政策。应该说呢这个尤其是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我想呢他有任何的变化呢也都是要需要等待需要看。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了。另外呢这个拜登政府呢这个政策呢他已经在这个总统这个辩论上呢已经讲到了，就是他的目标呢是联合盟友一块呢来对付中共的这个扩张。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川普总统的前期的这个对中共的这个政策呢应该说是会对后续这个新政府呢应该说是有利的，而且呢会一直延续下去，这是我们的观察。
那么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呢，中资公司中国国有资产是否是一个好的投资选项？您的看法
怎么说呢？如果要是短期的去赚钱，是临时性的，那应该是还可以的。因为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啊，它既不反映市场状况，也不反映这个公司运行情况。所以我们老说啊，中国的股市啊，它就是一个割韭菜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逻辑。所以呢你去跟国有资产媾和，那就是你只能够跟那个政府跟权贵们跟他们去联合起来一块呢去用中国的这种方式来运行。所以这一块呢跟西方呢是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用市场方式来投资的一个选项。所以呢应该说西方人呢选择投资中国公司或者是中国国有公司应该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方向。另外一个呢，在过去我们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哈，中国的这些公司和尤其是中资的这个国资公司很多呢出现了这个技术性的造假，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态。所以你要靠只是靠关系去赚钱，那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呢，现在香港的人权状况啊，新疆的人权状况啊，西藏的人权状况这一块呢现在呢是越来越恶化，而且呢是非常强的就刺激了西方民众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心态。所以我想呢现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大环境呢对整个的中国公司或中资公司或者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应该都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想啊，从中长期看，应该说中国的这种靠这种国有资产来做大做强，通过这个垄断来进行这种发展的这种趋势呢应该是不可持续。所以我觉得呢投资者投资中资公司尤其是中国国有公司应该慎之又慎。
好的，谢谢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目前进入摘牌程序的中国三大电信国企的股票是以美国存托凭证的方式进行交易的。这种凭证是由美国银行发给那些不是在美国注册的外国企业，为他们的股票和债券在美国交易提供一种方便。纽交所1月1号发表声明说，总统令禁止任何美国人从事任何与中共军方企业相关的证券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这三家公司在纽交所挂牌显然是不合适的。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股指提供商 MSCI 公司、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富时罗素公司和纳斯达克公司都先后把中国企业从各自的指数中剔除出去。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自2016年1月16号正式运转至今，即将届满5周年。中国一度通过这一国际金融组织展现出要争取亚洲霸主地位和主导发言权的雄心，但5年过去了，亚投行成效如何？是否对过去欧美所主导的国际外援秩序带来挑战？
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亚投行的发展并不如预期，也未曾有过任何改变投资银行圈内生态的壮举。尤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亚投行对外投融资的态度渐趋保守。他们说，中国除了疫情之外，近几年还受洪灾、猪瘟和美洲贸易战等内忧外患之苦，因此中共党内对国家主席习近平这类对外大撒币的外援路线其实不无质疑的声浪。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表示，亚投行之运作无异于其他多边国际组织，并非如外界所批评的中国色彩浓厚，而且其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姐妹机构也多有合作，发挥了相当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台湾金融研讯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世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受限于营运和资产规模，亚投行的发展和美日所主导的亚开行仍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观察习近平7月底在第五届年会的致辞，当时他未提对会员国或一带一路国家的援助，反而只谈多边合作，这个基调跟亚投行创立时所设下的援助导向或者是提倡亚元的方向显得保守许多。林世杰说，
现在会员国对于亚投行的发展，不管是资产规模或者是他的经营的状况都不如预期就是它的资产规模大概只有亚洲开发银行1/8，如果以300亿对2500亿美元的规模来看它发展的不如预期
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亚洲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要提供亚太地区开发基础建设的资金，促进亚洲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要兼顾政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亚投行之设立画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象征中国从一个接受国际援助的国家转型成一个有能力援助其他发展落后国家的资助国。亚投行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前三大股东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其认股比例分别为 30.8%、8.7% 和 6.8% 左右。但截至9月底的最新财报显示，该行的资产只有约308亿美元，而负债也高达近107亿美元。成立5年来，亚投行的会员国已经有57个创始国，几乎倍增到103国。其中7大工业国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经相继加入，只有美国和日本能处于围堵的态势。而且根据习近平指出，亚投行5年来已经为会员国提供了贷款总额高达2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对此，《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当然越多越好，不过会员数多寡与其成效不一定有绝对的关联。他说，亚投行这些年对亚洲基建的贷款融资相当审慎，但也相对保守，几乎不像当年外界所言之夸夸的会挑战到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地位。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亚投行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投资银行圈生态或版图的创举，我们必须切记中国并没有什么魔法棒可以挥挥就马上改变现存既有的诸多问题。
位
于新加坡的霍伊说，针对国际投行业务，中国是后起之秀，本来要挑战既有秩序或国际典范就有一定的困难度，
再加上亚洲需要融资的基建案虽然多，但真正高品质的好案子并不多。他说，相较之下，中国国际银行对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融资案就积极多了，虽然陆续已经有好几个连带案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的投融资案，中国的大撒币时常招致引发借贷穷国落入债务陷阱的批评。对此，霍伊说，借贷国的债务危机不竟然是亚投行所引发的，但相较于已开发国家的新冠疫苗注射进度，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仅受创严重，而且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疫苗注射，真正脱离新冠疫情的阴影。这对没有债务豁免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无法完全掌握借贷风险，再加上缺乏与这些借贷国交涉的经验，未来的处境应该相当棘手。林世杰则表示，新冠疫情明显降低了借贷国的还债能力，使得亚投行上半年的获利和资产都出现了严重的减损或者是呆账。由于其资产规模并未如预期那样的快速扩张，因此亚投行要以现有的规模去应对目前的资产和获利减损，林世杰说可能难为。这或许也是逼使北京当局要做出亚投行要改采保守策略的原因。尤其面对有资金需求的借贷国，其国家信用平等和债信一再因为疫情而惨遭下调。除了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境内因为疫情、洪灾、猪瘟、民企激增的财务危机所引发的动荡，也有待政府拨出资金纾困。在此前提下，林世杰说，习近平此时若还在对外慷慨撒币金元，中共党内对此难免不无维持，而这样的路线之争也恐会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地位。林世杰说，
我相信现在中国内部对于到底要不要继续金援这些新兴国家，其实已经有两派的看法，但是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手段，就是说如果你的路线哦遭受到质疑，你没有先顾国内的经济，先把疫情是稳住的话，那就会对于当局的政治地位会有一些影响。
林世杰说，目前亚投行策略调整的迹象不明，不过其发展前景应该和中国的内外局势息息相关。虽然习近平倡言多边合作，但本质上处于竞争关系的亚投行和亚开行未来是否有机会合作，要看美国和日本的态度。霍伊则说，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永续发展或医疗体系的建立，两大亚洲投行确实责无旁贷，应该携手合作，但亚投行的中国色彩浓厚，其透明性和独立性也屡遭质疑，再加上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度持续降低，这些都为其未来的发展带来挑战。相较于负面评语，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戴尔则对亚投行的评价正面，两人皆认为其运作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如亚开行或世界银行并无不同，是一个真正的多边国际组织。位于美国的詹姆斯·诺特向美国之音表示，亚投行虽然才创立不久，但就会员数来看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投资银行，虽然其贷款审核过程严谨，使得它的融资总额度落后亚洲国家的成长速度，但他说亚投行这几年的投融资额一直在快速成长，未来五年的投资组合规模应该还会持续扩大。詹姆斯·诺特同意，新冠疫情的确影响了借贷国的还款能力，但他认为各国应该也会相对应的增节支出或找其他的裁员。至于债务陷阱，他说这是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普遍都可能会面临的苛责，但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基础建设都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未来挹注的进账大多能用来还债。不过他说部分项目可能因为经济衰退、贪污或执行不力而导致败局，但那得是个别状况的发展。他认为基建需求庞大的亚洲现在有两大金融机构来提供贷款援助，这是很正面的发展，虽然其背后的主导国各异，而且新成立的亚投行的透明度 也还有待加强。据南华早报报道，亚投行在印度和孟加拉的投资计划曾遭当地的环团人士怒批为不透明又危害环境，而且造成计划附近数以百计的加户人口被迫出走，又不给付赔偿金。
The transparency may not be ideal.
詹姆斯·诺特说，亚投行的透明度或许不理想，但考量到大多数的国际投资其实都透过透明度更低的私人银行，因此即便其还有改善的空间，但他认为亚投行目前的运作其实和其他银行并没有差异，不同的是中国认股超过四分之一，因此具有较高的主导地位。
China subscribe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capital.
根据亚开行在2017年发布的应对亚洲基建需求报告时指出，2030年前亚太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需求预估超过26兆美元，平均每年有超过 1.7 兆美元的资金需求。詹姆斯·诺特也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亚投行的作用，毕竟大部分的国际投资案都主要由民营银行承贷，亚投行等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担保贷款或者是提供补充性的贷款。而德赖斯戴尔教授则说，亚投行虽然由中国主导，但其运作和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一样，必须向理事会负责，而且也大致和一带一路脱钩。亚投行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质疑其主要的成立宗旨是要为北京当局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提供战略和融资服务。不过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近期在外媒访问中特别澄清，中国只是亚投行的成员国一员，而且亚投行不向中共负责，而是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现在由该行82个正式成员国的高官组成。中国籍的金立群在加入亚投行前曾经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也曾在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任职过，他于7月获得连任，开展其第二个五年的任期。另外德赖斯戴尔教授说，不管在政策面、融资管理还是借贷国的合款，亚投行都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已经建立有合作管道，而且有高度的意愿进一步深化合作。德赖斯戴尔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亚投行就其内部事务及与姐妹机构之关系的经营，诸如亚开行和世界银行都表现得像一个合作性很高的多边组织。
Like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World Bank.
但就此一面向而言，德赖斯戴尔认为中国透过亚投行正在发挥很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庆祝近日达成的双边综合投资协定之际，欧盟不少中小国家开始发声，表达他们对这个协定的不满，并对德国为了一己之私而迫使其他国家向中共屈服表示愤怒。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说，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很不喜欢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在协定谈判后期的表现。这些国家的官员曾经发出警告说，中国一直对强迫劳工的批评之声置若罔闻，欧盟在这个时候与中国达成这个协定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可能会疏远与美国下届新政府的关系。但报道说，德国显然并没有理会这个警告。这些国家的官员表示，他们感觉是受到了德国人的要挟。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了在自己任期结束之前完成这次谈判，也为给在中国有着巨大投资的德国企业开拓更大的投资空间，而竭尽全力向欧盟成员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谈判的重大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政客网引用欧盟一位外交官的话说，默克尔为了在他任期结束之前完成他的标志性项目而极力推动欧盟委员会，这在欧盟较小的国家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另外两名协定的主要推动者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贸易司总干事萨宾韦恩，这两人也都是德国人。纽约时报指出，这个投资协定虽然已经达成，但是还需要欧盟成员国议会和欧盟议会的批准，而这些议会中有很多人都反对这个协定。 可以预料，欧盟和美国的政治反对派最终可能会使这个历史性协定搁浅。
2020年9月，被迫撤离中国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前驻华记者比尔·伯图斯向美国之音记者讲述了在习近平治下只有一个声音的中国，驻华外媒记者的工作环境如何每况愈下。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籍新闻助理也说，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说不定哪天麻烦就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前驻华记者比尔·伯图斯的2020年过得如同一场风暴。一月初，他在台湾报道大选，月底赶赴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就在抵达武汉的几个小时后，武汉宣布封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见证了毛时代以来中国对外国记者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多名美国驻华记者被迫离华。八月，中国国营电视台澳籍记者程磊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抓。几个星期后，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七名中国国家安全警察的午夜造访，120小时的人质外交，惊心动魄的紧急撤离，5年的驻华记者生涯戛然而止。12月的悉尼，气候宜人，一如既往的闲适安静。坐在熟悉的家中，回顾这多事之年，他说自己是幸运的。
中国媒体领域，今年有很多人他们受很多影响，我安全回家。但是我认识几个记者，他们被驱逐了。
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今年显著恶化，两国媒体记者卷入了不断升级的大国政治角力。二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官媒的驻美机构列为中国的外交使团，将这5家机构驻美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限制在100人以内。中方随即公布反制措施，要求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5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人员和财产，并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3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伯图斯认为，他本人被迫匆忙离境，也脱离不了地缘政治的大背景。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7名外国记者直接或间接地被赶出中国。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伯图斯说，多年来，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都认为他们的微信、手机是被监控的。
比如说，有几次我们用微信安排一个采访，然后，接受采访的人，可能国保或者本地的警察去他们的家或者去他们的办公室，说我们知道你准备跟澳大利亚媒体做个采访，我们劝你别这样做。他们怎么知道的？肯定是监控的。
找寻采访对象变得越来越艰难，原本敢于发声的一些体制内学者现在都不敢公开发表观点，极少数愿意接受外媒访问的学者说出的话都和中国外交部如出一辙。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所有的方面只有一个声音。
除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外，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也在加剧。去年他在深圳街头采访民众如何看待香港抗议，一个90后的小伙子直接对他说，
不想接受你们的采访，你们就想抹黑中国。
这样的话伯图斯经常听到，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小伙子找来了附近的2个警察，举报这里有外媒记者。相比外籍记者的困境，伯图斯说他更担心那些在外国媒体工作的中国籍员工。
警察对他们说，你记得你是中国人，你必须听我们的话，你不是个外国记者，你没有外国护照，这种的话给他们压力。
北京一位长期受雇于外国媒体机构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告诉美国之音，外媒中国雇员的日子一向不好过，最近2年更是尤为艰难，被警方骚扰喝茶早已是家常便饭。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隐去姓名和工作机构。他说，不是我一个人，我认识的人都有过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大家现在可能也都习惯了。在北京的外媒工作者一共200多人，圈子不大。他和早些时候被抓捕的程磊、范若依都认识。这一连串事件在震动这个小圈子的同时，也让大家都感到恐惧。他说，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轮上了，比方说你做了新疆的报道，参与了香港的报道，在政府眼里肯定是一个敏感话题，就是一个刺头嘛，你是很容易被他们抓到把柄的。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外媒是现在仅存的监督中共政权的见证者，也因此是只需要正面宣传的中共的眼中钉。回到悉尼的博图斯时常会想念他在北京的同事们。
我很想那些隔壁邻居，那些楼里的朋友邻居，就是我们在电梯里面简单的聊天，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感觉。可能在有的方面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呢，但是这个是小事情啊。
在他看来，北京日益追求新闻报道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步调一致，驻华记者的离开只会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民众间的了解和沟通变得更少。
据台湾国防部统计，中国2020年对台湾持续发动军事挑衅，派军机侵扰台湾空域多达300多架次。台湾智库日前发布年终报告，认为中共加大军事扰台力度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
台湾国防研究院在2020中共年报第五章专门论述2020年中共军机扰台与对台湾的军事恐吓。报告认为，受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台美关系升温等因素影响，中共大幅度增加了在台海区域的军事活动，特别是中国军机对台湾西南空域的袭扰，创下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12月31日对媒体表示，截止至12月底，2020年大约有380架次的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他说，与过去相比，西南空域是异于往常且被侵扰最严重的空域。台湾国防研究院的报告分析认为，中共军机去年频繁侵扰台湾西南空域的主要原因包括，由于海峡中线未延伸至西南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机通过进入该地区，一方面测试台湾的反应并施予压力，另一方面也以此作为突破口，以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的方式，企图扩大其势力范围。另外，中国军机大幅度增加在台湾西南空域活动力度，意在对抗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报告认为，美军今年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对中共而言倍感压力，特别是台湾西南方空域以及巴士海峡，是驻日本冲绳县加属那基地的美军军机前往南海执行任务的主要航道之一。中国军机频繁现踪，使得台湾西南方空域也成为两军军事的角力之地。报告指出，2020年美中台关系变化是造成中共对台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下半年台美关系升温，如美国卫生部长、国务次卿访台及对台军售等，使得中共加强军事恐吓力度来遏制其所谓的台独气焰。中国认为，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美国官员访台层级提高，以及对台军售都是向台独势力发出的错误信号，严重危害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报告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强硬作为不仅无助于争取台湾民心，也是让两岸越走越远的始作俑者。同时，中共对台湾高强度的军事恐吓让台湾内部再次思考国防的重要性，也使得美国对台出售攻击性武器的正当性进一步强化。报告认为，这些或许是让中共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报告也承认，中共军机对台侵扰造成台湾空军勤务负担加重。台湾媒体稍早报道，2020年中共军机扰台频繁，造成空军勤务负担重， 空军已通知屏东、新竹、花莲等县市地方政府，2021年元旦战机冲场将取消。传统上，台湾空军在新年元旦都会配合地方政府办理战机冲场活动。
在近30年的本土汽车工业发展中，中国一直难以攻克内燃机时代的汽车核心技术难题。以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让决策者意识到占领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供应链制高点，可能可以让中国以变道超车的捷径一圆汽车强国梦。
几星期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在一场公开活动中攻击日本政府配合电动汽车产业的炒作，忽略了用电产生的碳排放和汽油驱动向电力驱动的过渡成本。电动汽车行业的中国新势力，总部设在广州的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在微博上说，丰田掌门人的这番话让他想起了当年的诺基亚。言下之意是，以丰田为代表的传统汽车行业，犹如诺基亚时代的手机行业，已经日薄西山。而以小鹏汽车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主导全球在这一行业的生产和销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销售的最大市场。据统计，2019年中国新机动车注册数量达到2105万辆，美国其次，2019年共销售出1697万辆新车。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统计，2019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为 120.6 万辆，占全球221万辆总销售量的 55%。截止2019年，中国的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达到了366万辆，占全球总量的 48%。同一年，中国的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为258万，而欧洲只有97万，美国有88万辆。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保持其在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中国电动汽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 57%。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甘思德认为，一旦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形成规模，将对世界的汽车产业格局带来极大的影响。甘思德对美国之音说，
电动汽车行业正以极快的速度扩张，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但中国未来几年可能会开始专注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向世界市场以极低的价格投放大量的电动汽车，这会对全球汽车业产生重大影响。
分析认为，新能源汽车技术与传统内燃机产业的巨大差异，让中国看到了赶超欧美日传统汽车强国的可能。今年10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2021年到2035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规划，将2025年的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的目标定为汽车新车销量总量的 20%。规划还提到推动动力电池行业的全价值链发展。 CSIS 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甘思德说，
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补贴水平，中国补贴将给中低端市场带来很大压力，一旦中国开始出口，其他国家将难以参与竞争。
根据 CSIS 的统计，在过去10年中，中国政府以不同形式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高达6760亿人民币。虽然政府补贴在2019年有所减少，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收入中仍有 30.7% 来自补贴。分析认为，政府的慷慨补贴 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商鱼贯而入。2019年，中国活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已经高达119家。由于政府补贴的降低，2019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出现下滑。有分析说，假设中国2020年的新能源汽车产量能够达到150万辆，平均每个生产商的销售量也只有12600辆，这样的规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自由社会未来中心副总监麦克沃森认为，国际汽车厂商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过度投入有被中国牵着鼻子走的嫌疑。沃森对美国之音说，
It'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option for us to throw too many, we'll...
目前来看，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中国汽车市场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美国的很多初始电动汽车设计都是针对那些想要在美国销售汽车比想在中国卖汽车的公司。当这款汽车到了中国的时候，就会被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指的是通过成品分析推导出产品的设计原理。由于外国汽车品牌必须以合资的方式才能在中国设厂，中国长期被批评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外国知识产权。今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总监威廉·伊万尼纳罕见地在公开场合表示，窃取美国的飞机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是中国谍报工作的两项重点。小鹏汽车这一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媒体宠儿，也长期被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指控窃取技术。特斯拉2019年在美国加州提起诉讼，称公司一名前工程师在跳槽加入小鹏之前，复制了30多万份与自动驾驶仪源代码有关的文件。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布莱尔退役海军上将说，面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崛起，提高美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事关国家安全。保护美国未来能源组织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恢复对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补贴，发展不依赖中国的矿产品供应链，并鼓励美国企业相互合作来抵抗中国。CSIS 的甘思德对美国之音说，在高端市场中，欧美品牌的电动车仍将保持优势。美国特斯拉 Model 3 自从在中国启动国产化进程后，今年几个月都在北上广一线城市的高端市场占据电动车的销量榜首。
尽管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电池原料方面迅速扩张，但中国的汽车在高端市场上仍然没有竞争力。因此，只要其他主要厂商效仿特斯拉和中国品牌的电气化步伐，保持非常高的质量，尽管中国政府在电动汽车上给予了大量的补贴和支持，外国品牌仍然有机会与中国人竞争。
不过，也有专家警告说，由于美国在传统汽车制造业有深厚的基础，雇佣了大量工人，美国汽车业向新能源过渡不能操之过急。哈德逊研究所的沃森表示，
因为电动汽车比起燃油车零部件要少得多，如果你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很多很多汽车工人的工作机会都会消失。提供太多补贴，投入太多的精力，我们基本上是在补贴美国能够买得起豪车的富人。
电影《孤味》以十足的台湾味道出了每个台湾家庭都曾经有过的故事，而备受欢迎，成为2020年最卖座的台湾本土电影。导演许成杰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了电影的创作初衷和寓意。
菇味的意思是独孤一味，好好的做一道菜，把一道菜做好，就像是台湾很多小吃店就是只写一道菜的名字。菇味的导演许成杰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人生只做好一件事其实是一种骄傲，但在这当中一定也有孤独的成分在。电影《菇味》以靠卖虾卷养大三个女儿的林秀英阿嬷为主角，讲述她在70岁的寿宴这天，女儿们都回到台南老家替她过生日，她却在这天接到了失联多年的丈夫死讯，甚至被迫得与丈夫的情人一起筹办丧礼的故事。但在筹办丧礼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太太也了解到三个女儿所面临的人生难题，这让她回头检视自己人生与婚姻中的怨怼，因而逐渐放下的过程。这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家庭片不仅受到第57届金马奖入围六项大奖的肯定，饰演秀英阿嬷的陈淑芳更是借此获得金马最佳女主角奖。这部片在台湾上映的短短两个月内就开出约626万美元的票房，跃升2020年最卖座的台湾本土电影。菇味这部电影诉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台湾家庭的故事，而是每个走进戏院的台湾人都能从中找到他们家庭生活的缩影。菇味的首位投资人威视电影董事长吴明宪告诉美国之音，
那看到菇味的时候，看到我的生活经验嘛，就是身边这些女人，这些故事好像都发生在我们家里，都有曾经有的。
导演许成杰说，菇味改编自他家里真实发生的故事，因为他的外婆当时确实就是跟外公的情人一起筹办丧礼。当年许成杰的外婆一直无法平息怨气，没有办法原谅离家多年的外公。就在告别式的当天早晨，外婆打电话给许成杰的妈妈，说她不想参加外公的告别式了，就让外公的情人去参加。多年后的一次机缘之下，外婆这才向许成杰坦言，她打的那一通电话其实是希望有人能劝她去。许成杰说，
等到外婆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她应该已经想清楚了，她觉得那些事情都过去了。这些我知道的很多传统的女性们，其实很多时候背负了很多的痛苦跟创伤，都只是为了争那一口气，就是说我要证明给你看，就是都是你的错，我努力把这个家做好的那种有一点很传统的那种悲苦的又很坚韧的那种心情，那些苦过来的那个象征跟那个伟大的赞赏之外，他们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电影其实一直在讲的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口气蛮台湾的这样子。对。那个有好，那个也很重要，有那个才有台湾很多励志的成功的故事。可是这一口气以外的其他的部分，你有没有好好的看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这样。对。
菇味的编剧黄怡美也说，
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很害怕，很担心大家就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很老派的这种正宫斗小三。
黄怡梅强调，秀英阿嬷走过这一趟逐渐放下的旅程，关键不在于她和丈夫的情人的关系，而是在于她与自己内心与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中最冲突的场景发生在秀英阿嬷与女儿之间。当秀英阿嬷对女儿们道出了她的怨怼，她说，我打拼一辈子抚养你们长大，却输给了一个跟你们20年没联络的老爸。迎面而来却是大女儿寄望她放下的言语，阿爸已经死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放手，你知道吗？黄怡梅说，
2020年台湾的性别观念已经来到另外一个进步的水准了，但是面对我们上一代的女性，她们你无法，我个人觉得啦，我无法也不应该就把一个新的时代的价值、进步的性别观强加在他身上，要他接受，要他一瞬之间改变。我们不是要林秀英成为一个典范，我们没有要这样做，而是我们告诉你，我们想要给你看， 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走了这样一个历程。
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管是秀英阿嬷这个角色，或者是她的三个女儿，最终都在追求精神和身体上的自由。他说，
我觉得当代女性主义的精神其实是在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精神跟身体上的自由。
常年从事台湾电影行销宣传的千猴子整合行销公司总监王师也说，
有非常非常多的女性，甚至是中高年龄层的女性，因为孤味她可能五年没有时间进行一个，甚至更久她愿意进行，而且她觉得她的生命被诉说了，或者她的情感被疗愈了。
顾味这部电影之所以会让台湾观众觉得那么贴近日常，不只是体现在情感上，连在文化语言的层次里都细细流露出台湾味、台南味，呈现出台湾人最真实的生活样貌。庄嘉颖说，
我们台湾对于何谓本土或者是何谓台湾其实有一些想象，比如说你说忠孝东路，这是什么台湾，我也不是哦，对。可是你说，对，你说龙山寺，对，好像就比较台湾味了。那你如果说赤坎楼、安平古堡，超级台湾味这样子，然后虾卷就是饮食的本身，它也是另外一个选择。
从饮食文化的层面来看，就如同电影名称《孤味》一般，电影中的秀英阿嬷终其一生做到最好，让她赖以持家的手工虾卷，就是台南的在地味道代表。庄嘉颖说，
饮食或者是饭桌作为一个人际跟亲情互动的媒介，这个也是在台湾社会跟台湾电影里面很常借用的一个题材。
而许成杰也解释，台湾有一种传统食物叫做鸡梗鸡卷，它并非专指用鸡肉包的卷，而是来自台语鸡与多的谐音，指的是许多台湾家庭把前一晚的剩菜拿去做成卷，有多出来的剩菜之卷的意思。而又由于过去的台南人比较富裕，因此他们把虾子放进来，鸡卷才变成了虾卷。导演许成杰说，
要是这个电影你看了之后，你对电影有一些共感，就像这个虾卷或像这个鸡卷一样，每个家都有类似的故事，只是里面包的感觉不太一样。
在文化风俗层面而言，剧中台南鹿耳门天后宫的电影场景也深刻表现了台湾的民间信仰。许成杰说，
所以我觉得妈祖庙是很台南很台湾的一个神祇这样子，对，然后它又是一个女性的生命。
编剧黄怡梅也补充说，他认为最有台湾味的就是婚丧喜庆，包括电影一开头林秀英阿嬷的寿宴，一直到办丧礼的过程当中各种的仪式。台湾以佛教或者是道教仪式办丧礼的差异，折纸莲花的传统，过世后七天举行头七仪式等等习俗，都可以从这部电影当中窥之一二。而在语言层面来看，这部片也有高达八成的比例使用台语，也就是闽南语。许成杰说，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沟通方式就是这样。那，既然他要很相对是写实的，我觉得全部都说，我们在讲的中文就是比较不符合真实的状况。
在电影当中，当一家三代聚在一起时，高龄七十岁的秀英阿嬷作为老一辈的台湾人，在语言的使用上是以台语为主。而在都会里工作三四十岁的女儿们，习惯城市里使用的中文普通话。但在回到老家时，则以中文、台语交杂和长辈沟通。而在更小一辈十几岁的孙女，虽然听得懂些许台语，但在沟通时都是以中文为主。庄嘉颖认为，孤味当中台语的使用彰显了台湾近年对本土价值的追求，尤其是从2008年魏德胜导演的电影《海角七号》以来，台湾年轻导演的本土意识越来越重。他说，
就是中国跟台湾的这种政治的角力氛围下，我觉得主体性的追求会成为是接下来的在好几年的主流。
导演许成杰说，台湾在地的情感仍会是自己的创作核心，这是他为什么选择改编家里人的故事作为第一部电影作品。他说，
那今天你要让大家有共感， 有共感的东西一定不是只有台湾人会有共感，一定全世界人都会有共感。那你怎么把那个最本土的或者是说最在地化的那些东西，我们的共同的情感变成一个值得大家进戏院看的东西，我觉得那应该是会我创作上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